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正道的经文依出在马太福音9章9到13节，还有约翰福音3章16到21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啥？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并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好久没有讲福音书了啊。我们讲旧约啊，讲很多，讲以色列，讲很多其他的东西。因为礼拜天的讲道呢，的确是有一点困难啊。因为咱们中间呢已经讲过了，有很多人信了主，也信了一辈子了，对吧？有些人刚刚信主，有些人还没有信主啊。今天我很感谢主，我们中间有年轻人啊，有新来的人。那么其实呢，我们当重新来讲关于福音的问题啊。今天我们是一个福音的信息，特别是信了主很多年的人啊，不要以为我们，我懂了，是吧？其实呢，我个人的感受，也是客观的，我觉得是一个实际的情况啊。圣经的真理，我们有这么一个大概的过程。第一个呢，是你先知道，对吧？以前是不知道的，是吧？第二个呢，就是你开始明白一点了。是吧？你明白了，然后呢，你还要去体会它，你真的是体会了里边的意思，然后你开始经历它，你经历的过程当中，它慢慢开始变成你自己的生命，而且这个慢慢的再进一步呢，你的生命在这里边就开始成长，开始丰富起来，最后它要成为你生命的全部。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是同样一篇信息，比方说今天我们讲到的神爱世人，基督徒大概都会背这一句话，对吧？啊，神爱世人，我们真的知道神爱世人吗？我们真的知道神爱世人有多少吗？我们真的知道，在神的爱里头，我们开始回应这份爱了吗？我们真的是把这份爱开始成为我们的 本能了吗？我们真的生命里边在神的爱里边丰富起来，是我们把神荣耀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彰显出来了吗？其实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在我自己信主的过程里边，直到今天啊，我仍然觉得其实在神面前还是有诸多的亏欠。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次聚集的时候，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层面里面，包括我个人在内啊，我们都能够在神的道里边，在不同的层面里边去认识，去体会，去经验，继续的吸收我们的生命所需要的。有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啊，我们一生当中都在做一件事，就是吃饭，每天都在吃饭，对吧？你从来不觉得 boring， 你说每天三次的，每天在这吃饭很 boring 吗？重复重复在重复，因为你的生命需要它，是吧？你吃的饭可能都是差不多的东西，从头到尾也都差不多的东西，可是你的生命不一样了，是吧？你的生命在这个过程当中成熟起来，我们对于圣经，对于神的话语，对他的真理也是一样的。在这里边我们有不同时间，我们吸收的是各种不同的东西。那么今天我们的经文呢，是来自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场景啊。今天我们从次序上来说呢，我们先讲约翰福音这个场景啊。今天呢，我没有做这个 PPT 啊。那么其实有些时候呢，我挺讨厌那个东西的，对吧？所以我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去学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在做 PPT 的时候，很有一点像我们在学校在课堂啊，我们弄一个东西在那看着，哎呀，做的挺漂亮，花里胡哨，对吧？哎呀，一会儿这样滚进来了，一会儿那样进来了啊，哎，觉得挺新鲜，我看到了一个什么东西。这个常常使我们把注意力注意在外在，注意在吸引你眼球的地方，哎，我今天学了一个，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常常注重在这个方面。但是我希望我们那个不是错误啊，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能总是这个样子。我希望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干什么？啊？啊？关注我们自己的生命，关注你自己的生命，关注我自己的生命。我们听这个道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闭上眼睛想想我真实的情况怎么样。这个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有些时候我说大家还是要带自己的纸板的圣经啊，这个纸板的圣经啊，手机版的圣经、电脑版的圣经都有它的价值。那个呢，在补充的时候，在旅行的时候啊，可以。但是在灵修的时候，每天祷告读经的时候，咱们聚会的时候，还是尽量的我们来看这个纸板的圣经。我一时说不出来这个纸板的圣经到底它比这个电子版的圣经有什么好处啊。但是我还是喜欢能用纸板的圣经的时候尽量的用纸板的圣经啊，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印刷的圣经。那么今天我们先讲因为主题叫做主召马太啊，主呼召马太。三卷福音书里边都记载了这件事儿。因为马太这个人在圣经里边是非常一个特殊的角色啊，咱们因为今天有不太熟悉圣经的人在我们中间啊，所以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两个场景都是发生在耶稣在世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是距今2000多年以前啊，咱们今天2026年就是从耶稣降生的那一年算起啊，今天已经2026年了。所以呢，耶稣在世的故事已经回到2000多年以前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耶稣出生的这个环境呢，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环境。耶稣是个犹太人，是吧？所以呢，我们常常误以为 这个基督教是西方宗教啊，当然它对我们来说以色列也是西方啊，但是我们认为的西方呢是黄头发蓝眼睛的，是那个欧洲的西方是吧，实际上不是，是吧？所以我们感谢上帝啊，这个福音耶稣基督是东方的，是亚洲人的，然而这个福音出来的时候，首先它没有传向亚洲，而是传向了欧洲，当时非常强大的欧洲就被福音给颠覆掉了啊，以至于一个非常骄傲的欧洲啊能够被福音化了，被福音征服了，然后神使用欧洲人再把福音带向全世界。那么耶稣出生的时候呢，正是欧洲人东扩，是当时的罗马啊，当时的罗马占领了耶路撒冷，占领了整个当时的犹太地区，所以当时的犹太人是屈辱的亡国奴。那屈辱的亡国奴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已经好几百年了啊！他们被轮番的巴比伦、被波斯、被希腊，那个时候呢就被罗马。所以主耶稣出生的时候，他自己在这个社会家庭的地位上是非常贫寒的一个人，所以我就是常常开玩笑，这个无产阶级这个名字啊，其实应该是耶稣是最典型的代表，对吧？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吧？这是最无产阶级的人，对吧？甚至于他是一个亡国奴，对吧？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他对世界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可是他给世界带来的是最伟大的影响，没有之一。当然我们知道，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啊。耶稣在世的时候，罗马人统治犹太地区，那么在犹太地区的犹太人呢，就像咱们今天的中国人一样，有很多人是非常崇洋的，所以犹太人当中有很多选择了希腊化。这个，但是犹太人是一个很宗教化的民族，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宗教就成了一个叫做宗教的存在。那么耶稣在世的时候啊，对当时的犹太的宗教人士产生了诸多的批判、抨击，是吧？那么主耶稣批判、这个抨击这些在人看来的道德高尚的、好像表面很辉煌的这个宗教系统，耶稣用了一个字：假冒为善。啊，假冒为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啊，不管你是早来的还是出来的，大家一定记住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到这里不是重要的，不是来到一个什么宗教场所，是吧？我们也尽量，咱们跟大家讲过，尽量的搞这个不要搞宗教化，是吧？我们想要去宗教化，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来遇见我们的上帝，真实的来得到生命的真理。所以真实是很重要的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神要寻找一种人，神帮助他，其他的人神不帮助他，这一种人就是向上帝心怀诚实的人。虚假的人，神也不帮他，神也帮不了他，因为他假嘛，对吧？宗教的关键性就是带有虚假性。那么这个虚假性里边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就是人不愿意真实的面对自我。所以我说，我说你不要老看那个东西，对吧？真真实实的面对你自己，面对我自己，这个是我们的生命里边最重要的事，也是最具挑战的事。我们一生当中，人很多 要追求的，要做的，都在干什么呢？都在肯定自我，修饰自我，这个伪装自我，包装自我，想要在别人的面前提高自我，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成功也好，还是什么东西都好，对吧？这是世人，甚至包括宗教人士最多做的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在人面前这样做也就罢了，对吧？但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还这样做，那完了，我们一辈子就没有希望了，就活在虚假里边了。因此呢，今天我们讲的第一个场景，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大约刚刚30岁过不多啊，想想咱们在座的都多大年龄了，对吧？30岁过了不多。那么这时候呢，耶稣被大祭司叫做施洗的约翰做见证，说看哪，这是上帝的儿子，说看哪，这是上帝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看哪，这就是以色列人所仰望所等待的。他做见证，把耶稣显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那么耶稣被显明出来以后，他就开始做工了，他开始讲道，他开始行神迹，这个时候他就在当时的犹太的社会里面产生了一个相当的影响力。那么这件事情呢，因为耶稣是一个犹大支派的一个生活在很贫穷的家庭里边的人啊，一般的这种人一出来，他呼隆不起来，所谓的翻起大浪，是吧？没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是因为他这个大祭司为他做见证，因为这个他讲的出来的信息，因为他做了一些事情，哎，开始引起一些人的关注了。咱们今天的第一个场景呢，就是这样的。咱们刚才讲了，当时的这个犹太地呢，已经没有自己的政府了，他是一个亡国奴啊。因为我曾经，我们家是东北人，是吧？虽然这个918事变以后，日本人占领北方啊，后来呢，他就在东北成立了一个满伪满政府，对吧？那么在这个伪满政府里面呢，他就想要找这个当时就找到溥仪嘛，是吧？使他的统治能够正常化。那么在主耶稣的时候呢，主耶稣的家也是一个在这个正统的系统的里面啊，这个他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这个耶稣的身份啊，其实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应该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虽然很多人不明白，但是了解一点的人就知道，耶稣这个人其实他并不像很多人表面上看起来那个样子。所以呢，在当时的犹太公会是他们的政治宗教没有政权的情况下最高的社会地位的人，其中有一个人叫这个尼哥底姆啊。那么这个人呢，他听见耶稣的情况，于是他就想来了解一下，因为他也是个虔诚的犹太人，他也在盼望弥赛亚，他也在盼望当时的犹太人能够脱离罗马人的统治，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因此，因为耶稣呢，当时咱们讲了是个三十岁的年轻人啊，又很贫穷，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他又住在加利利，是吧？我说耶稣的家好像当年的水泊梁山，出不了什么好东西的地方，所以人不会太看得起耶稣这个年轻人。那么当时这个法利赛人呢，这个尼哥底姆，犹太公会的这个高官哈、啊，就好像我在青岛是吧？到了北京啊，30岁的那一年，李克强到旅馆里边来找我，你能想象那个场景吗？对吧？能想象那个场景吗？对吧？就是当时加利利的一个年轻30岁的耶稣，对吧？当时犹太公会里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来找他， 当然来找他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带着保镖什么东西一块来的啊，但是他选择了夜间来找耶稣，对吧？可能白天很忙，可能白天不好意思，总之啊，他夜间来找耶稣啊。这是这个 Jack 回北京啊，李克强夜间来找你啊，来问问信耶稣是咋回事啊？啊，你想想那个场景是什么样的啊？那么这一个这个犹太公会的这一个尼格底姆呢，他是非常谦卑、非常真诚的一个人，可是他来找耶稣的时候，是人啊很难越过自己的那个界限啊，来说出自己高出自己、超出自己那种背景的那种话，是吧？因为他是个法利赛人，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因为他是个政治上很有地位的人，在宗教上很虔诚的一个人。那么他来找耶稣的时候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耶稣啊，我觉得你一定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来干什么呢？来做师傅的，来教导我们，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道理，是吧？你可能是个先知，你可能是个是个教师，可能是个很有这个，至少你是被上帝所拣选，要带给我们一个新的最重要的，可能是啊，这个带来信息的人。所以他把耶稣当作老师。下一句话，弟兄姊妹听好了，耶稣跟他的回答直接就告诉他一件事：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啊，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这句话我再一次强调给在座的各位。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你若不重生，你来教会毫无意义。你若不重生，你在教会里待一万年也没有用，当然你待不了一万年，是吧？所以来到教会听见福音，第一重要的事是重生，对吧？那么我们从亚当，从父母得到了一个从肉体遗传下来的生命，但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都已经在罪的污秽里面死掉了。所以现在我们来到教会听见福音，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要带给我们的不是一套宗教的道理。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或者刚来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定记得一件事，我们不是来找宗教，我们不是来找一套做人的道理，不是再来救我的基础上来找一个好好的做人的指导，不是这样的。这是主耶稣亲口直接告诉这个尼格底姆，因为耶稣知道这个尼格底姆是怀着一个真诚谦卑的心要来找到人生的盼望，耶稣立刻把他的这个追求，把他的想法给他扭转过来。人的盼望不在世界上，人的盼望不在你的外表的修饰上，而在你能够从世界这个直接进入到永恒天国里边去。耶稣说，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本来就应该是神国里面的人，但是因为罪的缘故，使我们落到了世间。弟兄姊妹，真的是想一件事啊，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纪大的，人生有一个宝贵的时刻，不管任何人都要面对，这个时刻是什么时候？哎，就是你肉体死亡的时候。为什么这是个宝贵的时刻？为什么肉体死亡是一件极其宝贵的事情？因为你不管成功失败，在那一刻全部结束。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的人生都是失败的，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其实我们从小就失败，所以大卫说，我是生在罪中，长在污秽里的人，是吧？所以今天站在这里给你们讲道的这个传道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小的时候就生在罪里，就长在罪里，大了以后要摆脱罪恶。我自己是个做传道人的人，我23岁做传道人，但是我一生当中到现在啊，不敢说一生，大半生的里边跟自己的罪恶做斗争，跟自己的里边的这个恶欲做斗争，苦得不得了。我最怕的一句话就是人家说你还是个牧师呢，你还干这种事儿，哦，心里觉得好丢脸，对吧？怎么可能是这样子？你还做牧师呢，回家还跟老婆吵的那个情况，对吧？啊，我心里边真的是感觉到没办法了，对吧？太难过了。但是我就跟大家说一句话，我说我是个牧师，并不是因为我是圣人我才做牧师，是因为我也是一个罪人，蒙了恩典。所以我告诉你，你也是个罪人，也需要蒙这个恩典。所以我奉他的差遣，是因为要把他救命的福音告诉你。我想这才是马太这个人在圣经里边非常重要的角色。当这个主耶稣跟这位法利赛人讲这些话的时候，这个他听不懂。他怎么要重生？人老了还能再回妈妈肚子里边再生一次吗？耶稣说，我说他说的重生不是肉体的重生，是属灵生命的重生，人的灵魂的重生，因为人的肉体都要结束。我们感谢上帝，我们的肉体有一个结束的时间，我们的灵魂有一个脱离这个软弱的肉体进入到自由状态的机会。如果我们的肉体不死，我们就永远在这个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的这种痛苦的状态里边永远持续下去。如果永生是那种状态的话，那多么可怕。所以秦始皇想要找长生不老之药，他是想把自己放在这个软弱的肉体里边永远困住。上帝说你快算了吧，你根本就不知道人生的生命，人的这个实际的情况是如何。所以上帝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就是让我们今生经历很多事情，然后让今生有一个结束。所以人生很大的一个恩典就是，不管你成功不管你失败，昨天的事就过去了，新的一天又开始了。那么这个还是一个过去的延续，等到我们肉体死亡的那一刻，这一些都要彻底的过去，然后神给我们一个面向永恒永远的未来，那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事情。那么那件事情要成为一个美好的进入这个我们叫做天堂要什么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今天我们在世上因着信得着永生开始。所以进入了我们今天的经文了，这是主耶稣亲自给我们说的。他说神爱世人，为什么神拯救我们？神做过两件伟大的事情，第一件事就是创造了世界。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好吗？这个世界好不好啊？神创造的这个物质世界是非常美好的，我们应该活在感恩的里面。地球的结构、空气的比例、食物的成长，各个方面神创造的是如此的完美。我们眼睛的结构、阳光的亮度、地球和太阳的距离、转动的角度、空气的厚度和我们能承受的压力，这个中间的协调是多么的精密，差一点点我们就完了。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不好了，都是人自作自受，全部都是动物都跟着我们倒霉，都是人的自私、人的贪婪、人的骄傲啊！我们觉得怎么样？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一点一点，我们自己的环境全部毁掉了。所以神起初创造的是美好的。大家永远记得一件事啊，世界 很多的谎言，其中一个谎言呢，就是我们的世界会越来越好。弟兄姊妹，不是的。所以我们认为起初都是蛮荒时代，弟兄姊妹，不是的。这个世界不是变得越来越好，这个世界是变得越来越坏。最原始的世界是最好的。不过我们不知道，我们被世界洗脑，对吧？我们在中国啊，很多咱们差不多年龄的时候，我们都听说过一句话吧，叫做万恶的旧社会，对吧？我告诉大家，国民党的时代比共产党的时代要好多了。清朝的时代在一开始的时候比国民党的时代还要好。那么为什么我们认为它不好？因为新上来的政权一定要宣，一定要给你洗脑，告诉你它不好，所以才能证明它好吗？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其实我们是被当今当政的那些政客们给我们不断的灌输洗脑，使我们种下了错误的印象，我们就觉得对当今的政权感恩戴德，我们觉得我们终于，所以一穷了，我们说我们回到解放前，我说你快算了吧，你根本就不知道解放前是怎么回事。神起初的创造是美好的，是完美的，罪恶进到这个世界破坏了。当人把这一切破坏了以后，神做了第二件大事。所以这整个人类的历史里面，神创造是第一件大事，美好的破坏了，然后神给了第二件大事，那就是公元零年，神的儿子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神来到这个世界上，大家一定记得一件事，不是把旧的已经污秽罪恶了的世界把它粉刷粉刷，不是的。神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开始，全新的开始。将来有一天这个世界要结束了啊，这个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要讲啊，神要把我们永世给我们。因此为什么神要做这些事情？圣经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因为神爱我们。神多么爱我们，神多么爱我们，弟兄姊妹，神多么爱我们。冷静的想一想，神多么爱我们。造物的上帝为了向我们表明他多么爱我们，他亲自穿上了我们软弱的肉体。这个肉体里边是知道疼，知道累，知道饿，知道羞辱，和我们一样。他完全可以在天上高高在上，他是上帝，可是他为了爱我们，他进到一个女人的肚子里面，叫玛利亚，然后被他生下来，生在马槽里，然后被人乳养，一点点的长大。最后他说一句话，你想知道我多么爱你吗？他被人鞭打，最后被人扒光衣服，钉在十字架上。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你看我，我为什么？我是谁？我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可是因为爱你，今天我变成了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我要拯救你。所以神爱世人。世人很可爱吗？你很可爱吗？别人不敢说，我自己知道我这个人很可恶。我们这些世人是悖逆的，是骄傲的，是污秽的，是自私的，是贪婪的，是败坏的，是不可爱的。但是他却是这样的爱我们。 甚至神三而一的神父神把他的独生爱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赐给我们，主耶稣自己爱我们，造物的主为我们牺牲了自己，目的是要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下边这句话很重要啊，主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你要记清楚这件事，耶稣来他不是要定你的罪，而是要叫世人，也就是叫你叫我因他得救。世人是很喜欢给人定罪的，对不对？上帝都不定人的罪的时候，可是人不行，人只要抓住一个人的弱点，只要知道你的情况以后，他一定把你往死里整，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是神来到这世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怎么得救？话讲得很清楚，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信他的人不被定罪，然后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已经定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也都犯了罪了，没有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咱们中国人早就承认了这一点，对吧？叫做金无足赤，怎么样？人无完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上帝的这个律法的面前，在我们个人的良心的面前，我们说我们自己是完美的，没有一个人。下边说，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是什么意思啊？啊，为什么不说他已经犯了罪了，而是说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呢？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了，因为只有神独生子的名可以赎去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罪被赦免。所以如果你不信，你的罪就不被赦免，所以那是定罪的状态。所以什么叫福音？对我来说，福音就是刀下留人。我本是一个死囚，要执行了，然后说刀下留人，有人已经为他的一切的罪付出了代价，现在这个死囚可以被释放了。这个叫做福音。翻过来说一件事儿，如果一个人不真的知道自己是一个无能软弱在罪上这个已经被定罪的人，他就不可能信耶稣，他也不可能正确了解人生，他也不可能在信主以后真正成为一个生命更新常有感恩的人。这样呢，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场景，就是关于马太蒙召。因为耶稣说使一切信的人得永生，对吧？什么样的人能够信呢？简单来说，抵抗福音的人最强烈的是骄傲的人，自以为是的人。骄傲之所以不好啊，骄傲之所以不好，为什么骄傲不好呢？咱们人都说骄傲不好，对不对？骄傲是对自己的实际状况的一个错估，你错估了自己，实际上你根本不是那种状况，可是你长期的自我伪装，长期的自我好像我很什么，对吧？其实就导致了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真实的状况的一个错误的估计。当你自己对自己的真实的状况错误的估计的时候，你在你其他事情上做出来的判断，那个根基就错掉了。所以骄傲自以为是是拦阻人真正信耶稣的 那个最大的元凶。耶稣刚刚出来做工不久的时候，圣经记录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这个马太呢，他是一个希腊的名字。那么他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利未。啊，马太利未。利未是他的犹太人的原本的名字啊，就像我原来叫张丹里，是吧？那么来到澳大利亚呢，我就叫 Daniel， 是吧？所以圣经里边呢就记录了，耶稣往前走，遇见了一个人叫 Daniel， 其实呢这个人原本他叫张丹里，是吧？那么马太这个人呢，他原来的名字呢叫利未，是吧？可是他的希腊名字呢？叫 Matthew 啊，叫马太啊。那么这个马太呢，他坐在税关上收税，是吧？那么为什么这个税吏啊，在圣经里边啊常常被提及？这个税吏呢，在犹太人当中呢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人。那么在中国人的名字里边呢，就叫做汉奸。啊，在犹太人的名字里边呢，咱们不能说叫做犹奸，听起来很难听，对吧？这个他呢，就是一个替罗马人收税的人。你知道替罗马人收税的人呢，罗马人是不给他工钱的，对吧？那怎么办呢？罗马人就要告诉他，他有分内要交给罗马政府的，但是你有权利，你想收多少就收多少，罗马政府不管你的。对吧？所以呢，你必须用你手中的可能用的办法，你就从犹太人，从你的自己的兄弟身上，你去掠夺，去压榨，对吧？然后把交给罗马人那部分上交，然后剩下的这一部分就是你自己留下来的，对吧？所以呢，他有一个法定的数目是上交的，但是你收多少，罗马人不管的，罗马人只给你一个权利，你能要多少你就去要吧。所以这些人贪婪的时候，这些人对自己的同胞无情的时候，那他就是拼命的去捞嘛。但是不管捞多不管捞少，他总是要捞的，因为他要活命嘛，对不对？所以凡是做这个职业的基本上是没有所谓的手上没有这个清洁，不可能的，你清洁你就做不了这个职分的，对吧？所以犹太人呢是非常恨这个收税的这些人的。那么这个时候下边记载了一件事情呢，就变得非常奇妙了啊。耶稣从那里经过啊，这个就看见一个人叫马太坐在税关上，他正在那里收税呢。然后就对他说：“来跟从我 ，Come and follow me。”我们在小组里边查经的时候就讲过了啊，这 follow me 是什么意思啊 ？follow me 是什么意思？咱们原来在国内我出国之前的时候有一个英语课就叫做 follow me， 是吧？这个那时候我记得飞机落下来对吧 ？And come and follow me 啊，就是跟我学嘛，我们翻译成跟我学对吧？那么当耶稣呼召他说来跟从我 ，and come and follow me。就是做我的门徒，向我学习。那么这个马太做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反应，就把他手中收税的那套东西放下，什么都没去了结，没去交代，没去什么东西，立刻就跟着耶稣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大家想一想，当时马太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反应？那么今天呢，我在问在座的各位，如果今天耶稣走到你的面前说 Come and follow me， 你会怎么样做？你会什么反应？诚实的说，你会什么反应？你会不会像马太一样立刻放下跟着他走了？大部分的人不大会，我们可能马上就会问你是谁呀？我为什么要跟你走啊？是吧？ 我还有这么大圈子，我还有家要养，我还有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跟你走？跟你，你能给我什么？所以很多人想要来问，来信耶稣的时候，就问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啊？是吧？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啊？但是为什么马太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反应？大家想一想，当耶稣从那里走，耶稣看见马太，是不是马太也看见了耶稣？当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心里有一个什么的想法呢？他为什么耶稣一呼召他，他就把他手中收税的那一套东西不要了，然后立刻跟了耶稣呢？当然，圣经没有给我们做出答案，我们只是在这里分析。我再一次说啊，分析就是分析，不是圣经的真理的本身，大家可以做参考。啊，然后同时对照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自己真实的情况怎么样？我相信圣经里边有两个税吏记载他蒙召的这个故事，另外一个人谁叫什么名字？啊，税吏他不是官，税吏收税的，另外一个人叫什么？抢答快，啊，哎，叫撒该啊，叫撒该。是吧？那个小个子是吧？收税，他不但收税，他还是个税吏长，是吧？那么耶稣这个从那里经过，在耶利哥，他爬到树上去看看耶稣怎么回事，对吧？然后耶稣撒该下来啊，我今晚上住在你家里。撒该受宠若惊，对吧？像我这种人，谁会跟我到我家里去住？一个神圣的拉比会住在我家里吗？对吧？然后主耶稣却选择了他，然后他就成为耶稣后来初期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啊，所以把他的名字写在圣经里边。那么从撒该的故事里边，你会看到撒该这个人并不是一个坏人，但是他做了税吏，甚至他做了税吏长，对吧？可是当耶稣从那里走，他多么渴望来看耶稣一眼，这是什么心态，弟兄姊妹？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抨击文士、法利赛人的时候，说过一句非常让人瞠目结舌的一句话，他说：“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先进天国。”文士、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就我这种人，是吧？哎，在上面讲道，有神学知识，哎呦，觉得人家这个人是什么什么德高望重的人。很多这种人，耶稣抨击他们说，他们正当人前做了一件什么事儿？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别人进去，他也不允许你进去。这些宗教的既得利益者，这些在人前好像自己是一个很圣洁的人，其实背后里边干的一些事儿，你不知道就是了。所以不要以为那些什么宗教上里头人，他们就特别神圣。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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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神圣的人。我们信主之后都是蒙恩的罪人。法利赛人为什么税吏和娼妓比文士和法利赛人先进天国？文士和法利赛人陷入的一个错误的里面，是他走入了一个追求人生美好的错的道路，就是修饰外表。一个人道德高尚不好吗？一个人这个追求宗教里边的这个神圣不好吗？啊，有些人来教会的时候就问：“哎，你们的教会有什么教规呀？是吧？守教规不好吗？”没有说它不好，但是那个能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咦，你这个人为什么会做这种事？以后改了啊。”在教会里边有一个错误的理论，叫做认罪悔改，有没有？ 很多人就觉得，哦，你抨击罪恶，你要抨击罪恶，让他们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好不好？啊？好不好？我说，说得很严重，大家不敢说了。我告诉你，认罪悔改当然不是不好，它不解决根本问题。一个树上结什么果子？你看见这个树上结的是个苦果子。你知道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看到一种果叫做索多玛果啊，索多玛果，那个就是在死海边上那个树上啊，一个绿绿的那个东西啊，看上去好像是个很好吃的水果，其实它有毒，而且它是空的，这只是个皮儿，对吧？那个叫索多玛果，就是外表看起来好看，里边实际上是完全是有毒的一个东西。对吧？为什么我们说认罪悔改？好像我们追求圣洁，我们要努力追求，把自己的错，我做了一个错事，主啊，我做错了，我就该怎么，这不好吗？没有说他不好，但是如果一个人能认了罪，他就改了，耶稣就不必钉十字架了，是不是这样？啊，人做错事情是错了，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那只是一个结果，那只是一个结果。为什么他会做错？是因为他的生命的问题，是因为他是一个会犯罪、控制不了自己的这个错误，是吧？所以问题不在那个结果，而在他生命的本质。你要想叫他做成不犯罪，比方夫妻吵架吧，为什么会夫妻会吵架？因为他是吵架的人。你想叫他不吵架有什么办法？把他变成不吵架的人才行。你告诉他吵架错了，他说错了，以后还吵不吵了？不吵了，接下来就吵。为什么？因为他是那种人，是吧？你说索多玛果结这个果，你结苹果不行吗？啊，他说行，这个果有毒不好，结苹果。他结得出来吗？结不出来吧？那怎么办？改一棵树，你把它种成苹果树就行了嘛，对不对？这生命的本质才是重要的。当时这两个税吏，他之所以跟随了耶稣，文士和这个法利赛人他不跟随耶稣，而税吏和娼妓先跟了耶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当这些生活在罪恶里边的人，在人看来啊，生活在罪恶里边的人，他们意识到了自己是罪人，他们意识到了自己在罪恶里边的无能，他们挣扎在罪恶里边，就像税吏马太在那里收税的时候，他一边收税，他一边良心在责备自己。为什么这些有看上去有罪的人，他们要先进天国？因为这些人的良心没死。你不要看他在那做恶事，你不要看他表面上看来他是个人生失败的人，可是他一方面在那做错事情的时候，一方面他的良心在责备自己，社会也在责备他，他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他心中有一个极大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我什么时候我能够脱离我现在这种状态。这就是马太可放下跟随耶稣，他说我终于等到这一刻可以改变我的状态了，他是我的盼望，他是我的盼望。那些文士法利赛人，那些宗教家，那不是我的盼望，连他们自己都改不了，是吧？他们那套东西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当他听见耶稣爱他，当他听见耶稣要给人带来真的光，带来真的盼望，是旧约预言的那位人类的救主，他心中产生了一种渴望。我不相信他是那一刻他才听说耶稣，在这之前他一定早就听说耶稣了。不过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件事，就是耶稣真的爱他。往往这种人是很自卑的，是吧？往往这种人看见人家都就躲得远远的，是吧？因为社会上的人都会唾弃他们，是吧？而当耶稣用非常温柔的声音来跟他说：“马太，来，跟从我。”那一刻， 他的生命抓住了那个盼望。刚才咱们读到的这个约翰福音里边说，光照在世间，世间不愿意接受光，抵抗真光的非常严重的一个地方，就是道德高尚的这群人里头。那么这群人和马太最大的区别，就是那些人觉得自己已经很了不起了，我已经做得那么好了，我不需要你，耶稣是谁呀、啊？是吧？所以他们是来评判耶稣的，他们是各种办法来，而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个罪人，我需要上帝来拯救我。他们在自己宗教的谎言里边，把自己真实的情况给迷失了。而马太这一个看似活在罪中的人，但他当良心没有泯灭的时候，希盼望一旦领导他啊，立刻做出了决定。然后耶稣到他们的到马太的家里，众人都在那里吃饭的时候，法利赛人又出来了，说你们的师父为什么和罪人一起吃喝呢？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背后有一句什么话他没说出来啊，就是连我们这种人都不屑于跟这种人在一起，对吧？你们这个好像看很神圣的师父，怎么可能做这么低级的事情，对吧？怎么可能和这些人在混在一块儿？所以这些人自以为自己是比别人高一等的人，这个就是他们拦阻跟随耶稣。马太跟随了，这一些自以为很高尚的人反而错过了神的救恩在他们身上的恩典。那么耶稣最后的回答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不喜爱祭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喜爱，人觉得我可以用宗教的方法来贿赂上帝。神不要这个东西。你到庙里边去烧香，跪着磕头，啊，你觉得你很宗教虔诚，上帝不需要你这套东西。你不要觉得你做了这套东西，你就很虔诚了，你就很神圣了，你就很上帝很喜悦你了。上帝说 No， 我不喜欢这些东西。上帝喜欢人谦卑，承认自己软弱，我们实实在在需要帮助。因此那些真心想要寻求上帝帮助的人，上帝说我喜爱这样的人，是喜爱那些对自己软弱有限有客观认识的人。所以下边一句话就说了，他来本不是要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后边说悔改。这世界上有义人吗？这世界上没有义人，这世界上只有自以为义的人，只有自以为义的人。要说这些人，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意识到了我们自己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时候，我为什么会这样，意识到了我们生命里边我们真的是软弱，真的是我们需要，我们盼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美好最后的结果，对不对？怎么办？只有一条路，让上帝改变你的生命。谦卑悔改是指的我以前的道路错了，我以前没有你是不对的，现在我要像马太一样，耶稣啊，你的福音今天我听见了，你今天在天上，你爱我，你要把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你要更新我的生命。我知道我不行，我知道我再怎么装饰我自己，那只是外表，并不能改变我自己的本质。我愿意谦卑下来，向你承认我不行。愿我们能够像马太一样，不要犹豫，神给我们的机会不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上，所以抓住今天的机会， 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世界上的聪明人一定知道一件事，叫做优先次序，你的 priority。 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边，最重要的 priority 是什么呢？是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知道你永远的归属在哪里。最重要的priority 是什么呢？是使你的生命能够在上帝的恩典里边能够发生主耶稣说的那个重生和生命的改变。所以你的生命的质量才是你的 priority， 你外在的修饰永远不是你的 priority， 内在的本质才是你的 priority。 你今天听见了，你今天如果愿意，耶稣今天就要在你的生命里边做工。但愿你能够像马太一样，不要拒绝他，真实的认识你自己，客观的认识他，然后做一个智慧勇敢正确的决定。信耶稣不是进入宗教，信耶稣是你整个人生的归正。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来传福音。主啊，我们深知到我们像马太一样，没有你在我们的生命之前的时候，我们在这世界上何等的恐惧，何等的孤单，何等的无助，何等的没有把握。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为什么会来，也不知道我们人生为什么会去，也不知道我们今天的人生到底应该怎样走。主啊，愿你的真光照亮我们的内心，愿你的圣灵给我们预备一颗客观真实谦卑的心，让我们来到主啊，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使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做一个正确的决定，使我们勇敢的放下我们曾经的自以为骄傲的东西，把我们交给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从你的创造里边，我们就知道你爱我们，只有你永远不会害我们。主啊，求你给我们这样的智慧，给我们这样的勇敢，使我们因着信，使我们的人生从今天开始再一次成为真正蒙福的人生。主啊，求你给我们那个优先次序的智慧，使我们不等待，抓紧你给我们的机会，使你以一切爱我们的美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能够圆满的成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